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5月2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在西雅图的这个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欢迎杨兴先生。
主持人好，亚光兄好。
杨兴先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这个可能有些听众也在想这个杨先生去哪里了，他是比较忙，所以欢迎回到这个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大家肯定也都在到处都看到刷屏的一个新闻，就是中国的这个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前两天过世了。那么网上这个媒体上包括自媒体上谈到袁先生的这个事情很多，包括生平啊，贡献啊。那么我们也想来大概的聊一下，就是说两位嘉宾觉得袁先生带给中国的是水稻高产量，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给中国带来什么别的事没有？
这个他这袁隆平去世以后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啊，引申啊非常多。当然我觉得袁隆平最主要他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他这是他第一身份，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带的，最主要他是农业科学家，而且是有一个应该说是有卓越贡献的这么一个农业科学家。这是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看法。那当然他的贡献也相当突出了。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应该也可以值得大书特书这么一笔啊。从科学家农业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这么一位人物。
杨兴先生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袁隆平先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这个世界级的科学家。他在他的领域是水，杂交水稻啊，是农业，但是中国像这种级别的这种重量级的科学家是不多的。他的去世应该说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乃至世界的一个损失。他的贡献不仅仅让中国人民云这个也好多的解决了粮食困难紧张的问题啊。他对你看他的这个杂交水稻的品种啊，在越南啊，孟加拉国，乃至于在巴西啊，美国都有的种啊。他是对世界贡献是不小的。
现在媒体的一个经常的提法就是说袁隆平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这个提法你们觉得是不是很科学？还是说如果没有袁隆平，中国的吃饭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甚至我看到有这样的说法，其实中国的吃饭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每年要进口很多粮食。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就是说袁隆平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这个提法呢？
这个提法肯定是不够科学的。应该说袁隆平对中国解决中国吃饭问题有很大贡献。说他一个人或他一个团队或他这么一个组织就把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这个说法太武断了。这个结论得的太武断了，太笼统了。吃饭的问题，什么叫把吃饭问题解决？吃饭有问题很多啊，吃饭有吃得饱，这是一个吃饭的问题。 吃得好也是吃饭的问题。所以笼统的想说袁隆平一个人一己之力把中国的吃饭问题解决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大正确。应该说袁隆平对中国的吃饭问题有很大的贡献，或者有杰出的贡献，这个说法比较科学一些。
嗯，杨新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亚光兄说的很有道理，也是比较准确的。现在呢的确是好多的媒体啊，就是把这一个问题在报道的时候啊，他有些不太准确，有些夸大的成分在里边。我看到一篇文章是这么报道的，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帮助世界解决了饥荒和贫困，这就更不准确了，是吧？贡献确实有目共睹的，但是我觉得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时候啊，还是应该趋于准确一些比较合适。
我们看到有人在评论，就是说，媒体甚或者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或者民间的一些说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现在把袁先生给神化了？就是把他供成一尊神了的，就是不能有任何质疑或者不能说任何指出任何问题。你们觉得有这个倾向吗？
我先说一下，刚才杨先生说的表述的我非常赞成，说的很准确，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媒体报道呢比较喜欢这种朗朗上口的就简单的说法，它不是很准确的来表述他这个一不是很准确的描述一件事情，这是很多媒体多年来的共病啊，也不是光是反映在袁隆平去世这件事情，对袁隆平的评价这件事情吧，很多事情都是用简单的一句话。而且这一句话，这个标题党，而且标题不吸引人，不震撼人，不吸引人眼球都不行，还有这种风气。所以刚杨先生说的，我很赞成这个观点啊。小南，你刚才讲的事情，就是说是不是有把它神化了？好像有这个趋势。我看有报道，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有这么一种趋势。但是这个人，这袁隆平嘛，就是一个人嘛，你再神化，你不能把它神化到哪儿去？你还能把它神化到哪儿去？这刚刚去世一个人。这人如果过了很多年以后，如果说他的一些事迹已经很多事情过了很多代以后，你这才可能神话。现在刚去世的人，你神话什么神话？这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很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嗯。杨新先生有什么评论吗？
我觉得袁隆平他的这个所处的历史阶段呢是比较特殊的。他正好呢是从新中国建国，然后呢建国初期呢正好还有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啊，就是中国人民从那个经历了，的确是经历了粮食紧张，到后来的那个时候粮食紧张的时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有很多人被饿死了嘛，到后来的粮食这个平票供应啊，等等等等，到现在的时候能够这个市场敞开来购买啊，他经历了这么一个历史阶段，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对他的这个感情啊，可能是有特殊的成分在里边。你看前一日子跟他同时，这个逝世的还有另外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医学的科学家，在他的自己的领域里边也是很有建树的呀。好像是大家对他的这个报道啊，包括情感呢，可能就不如这个袁先生。
对，杨先生的这一段这个话，我觉得说得很到位，就是说，中国人对吃饭问题确实因为历史的原因，确实是比较敏感。那么，对解决吃饭问题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个可能感情也确实比较深一些，就是特别，刚才杨先生提到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我晚上在看这个网络上的文章，还有人在争论，就是说这个，因为袁先生好像好多年前是十几年前，还是九十年代还是零几年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他还讲，就是说，哎呀，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死了几千万人，我自己就看到五个这个好像死的这个尸体。那么有的人就不少人出来在这儿否认说，这个袁先生可能也是人云亦云，这个没死这么多人，这个，那么所以那么很多人就出来反驳了，说就是说你没见着死人不代表 当时没死人，这个很多省份确实是死了不少人，这个官方其实有很多一些记录也在说这个事儿。那因为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中国老百姓对袁先生这样做出巨大贡献的肯定是一种感恩戴德，一种感激，再加上他本人的人品，我觉得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在田间，在农田里面就是扎扎实实做这个杂交水稻的研究，不去做任何这个就是说名利上的啊，或者是功利上的、政治上的这些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科学家，他功成名就以后，他会当个官啊，什么甚至当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啊，这种情况都很多。但是在袁先生身上看不到这一点，就感觉他真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科学家，就像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就在我一生就是研究怎么样提高粮食产量，让大家能吃饱啊。所以这也是他这个人格魅力格外能够让很多人这个感到由衷的敬佩的一个原因吧。
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啊，袁先生的确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这个口碑也比较好、建树也比较这个大的科学家。他的去世的确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损失。
嗯，
应该袁先生是对我们民族乃至于对全世界都是有很大贡献。
是啊，我们希望在中国能够继续看到有像袁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或者说这个科技工作者这样继续的为人类谋福利啊。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的学界，在中国的这个研究界，有很多这个不好的风气，就是这种，特别是这个官本位的思想非常严重，很多人他不去做学问了，他。过去我们中国大学的校长都是知名的学者啊，这个专家啊，这个现在好像这个学者都在攀比，就是说你是副省级啊、副部级啊，是正厅啊，是什么都在搞这些事儿，这个就让人对中国未来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走向和前途啊感到非常担心了。
科研问题是很大的，就是说，我原来在国内上学的那些同学，很多人留学毕业了以后呢，读了研究生，然后呢又读博士学位的，很多人也留下来当老师、当教授，也有从事行政工作的。我总的感觉啊，这些同学在留在国内做学问的同学，他们的关注重点。关注要点和在海外，在美国这些我认识的一些做学问的大学做教授做学问的人，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相当大的不同。就是刚才就小南主持人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这个整个这个社会风气，整个这个衡量社会上衡量一个教授成功不成功的这个标准呢，蛮有意思的。这个标准呢，要么就说你发表多少篇文章，这是一个衡量标准。再一个就是你行动上多大，你是行政上有什么职务，你有多高的职务，这是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学术界人士也是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所以这个整个这些风气还是有很多问题，这样造成很多人呢，就是科研上，实际上中国的科研，真正说实在的，做科研的人能够那种脚踏实地，能够守拢门多少年啊，不出成果，一直还在坚持下去，这种人恐怕要比我觉得要比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这样的人要少很多。还是很多，这个我接触一些人呢，就是说这个大学留在学校当教授的人，他们当然很多精力放在除了要在这个要发表文章以外，很多精力呢，当然他们招了很多研究生，这很多研究生呢，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呢，做的就像那公司雇员似的，使用这些研究生呢像雇员似的，所以这个风气不是特别好。跟我觉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这个我们读学位的时候，在美国这些教授好像不太像一样的，不太像一样的。嗯
嗯， 是，这个是不是和哎呀，就是中国的这个体制本身，它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官本位的体制啊，在中国这个社会，它确实现在几乎它虽然大家不是不可能人人都当官，但是它这个官本位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吧，它是浸透到中国百姓的这个骨髓里去了，就是。大家知道都知道当官就有权，那么有权就有利、以权谋利，以权换利换色、从在老百姓中间，从可能一开始的看不习惯不接受，到被迫不得不接受，因为每个当官都是这样， 我就用这个我权利，我就谋了这个利了，你能怎么样吧、甚至到现在大家不但接受而且普遍效仿，全社会都如此。我是一个医生，我也可以拿我医生的权利，我是个教授，拿我教授的权利去谋一些利，我是一个看门的，但是我看门的也有看门的权利，整个社会都在走向这种我可以说是一种趋势或者一种状况吧。这个那由此而推断，就是说大学他这个研究人员他想的就是说，如果想个人利益，那想个人利益那也很难避免呢，是吧？那他不想个人利益，他的住房啊，他的工资啊，收入啊，出国访问啊，子女的这个将来的出路啊，有没有关系啊，都是问题。所以大家的着重点可能没有放在我是不是把这个芯片给造出来，而是放在我是不是上一级上一级、从副处升到正处，怎么样能升、跟上面的关系怎么搞得好。这样的话中国的科技怎么上去，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小南你说这点就是特别重要，我非常同意你刚才的观点啊。就是说现在在中国大学里和科研机构里头，一般衡量人说这个教授成不成功，这个研究员成不成功，看两条，基本看两条。第一个是你发表多少文章，你第二条就是你行政上有什么职务，行政上职务升得多高。其实在袁隆平袁老身上呢，这两点呢正好他都不在乎，这两点他根本不是特别这两点他都不突出。比方他行政职务，他没什么行政职务，不是什么副部级什么级别，没有什么行政职务，没有什么很显眼的行政职务，没有什么很耀眼的行政职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也不是发表很多文章的人啊，他的文章因为他文章发表的不够多，所以当初评中国科学院中国这个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他认为应该他去当工程院院士，所以你这就是你是一个技术方面师，你没理论上没多少研究，理论上研究的要发表很多文章，他文章并不是很多，这么一个说法。其实呢，你有很大贡献的人不是一定要发表很多文章，对吧？中国人现在衡量科研人员的说你科研水平高不高，就看你发表多少文章。实际上袁隆平这人这个他的可贵的精神就在他没有把他重点把他的科研的着眼点重心的放在发表文章上，他把他重心把他的精力放在解决杂交水稻这个品种的研究上，增加产量啊，减少病虫害啊，这些他放到这些就实际上用的东西。所以我看有文章报道说当年就是说应该认为他应该到科学院当工程院当院士，因为他属于技术那类的，文章发表的不够多。这个就这些观点都是反映中国其实科学研究界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就是对事情对人的评价啊都有很多问题。袁老师在这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刚才就他跟这科中国学界就研究界里头非常看重的两方面，他都不在乎，他都没太有这方面没有什么很亮眼的东西。
谢谢阿光。那个杨先生是在国内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公司，经常回国，我一会儿也想听听杨先生有什么看法。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5月2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由袁隆平先生的去世啊，谈到了他的个人的人格，他的这个写优良的作风，然后也就延伸谈到了目前中国学界的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比如说受官本位的影响啊，学者都去要去弄个行政职务啊，当官啊。我不知道杨先生经常回国，也肯定跟国内的大学啊学界啊也都有一些交集，因为我知道你们公司也肯定有很多科研的一些项目，可能也是需要跟学界有来往的。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什么观感没有？
小南兄，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国内已经意识到了，就学界的风气，这个需要扭转的问题。的确是，你想。不管是一个科技工作者，还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乃至一个专家呀、或者是一个科学家呀、首先他是一个人，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呢是我们基本的追求，谁都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因为这个的确是啊，家里边的住房啊、孩子就业呀、父母的养老啊等等等等，这些家庭琐碎的事情，是需要有经济做基础的，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国内的专家教授，你就是你的这个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的话，单凭你自己的基本工资也是没有多少钱的，也就是说单凭自己的薪资收入，想达到这个一个跟世界同重量级的科学家的同样的生活水平的话，在国内是挺难做到的，所以没有办法，他就只能追求行政职务啊，或者说是追求什么各种奖项啊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造成这些的原因，我觉得小南兄其实刚才你已经说出来了，我觉得就是两个字，体制问题。体制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呢，国内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想在今后的日子里边这个会有改观的。
好，谢谢杨先生的这个给我们的意见啊。就是我在想，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如果即使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一个学者，他可能薪水工资也不是很多，那比如说吧，一个咱们说全国知名，或者不说全国知名，就是一个全省知名的一个学者或者一个专家，他的工资和学校里一个处级干部的工资，难道处级干部工资比他的工资还要高吗？为什么有的人他宁愿去当一个比如处级、局级干部，他觉得还是只是说因为那些职务带来的一些其他的好处？
当然了，有权利就有物质会迎刃而来嘛，就这个迎面而来嘛，对吧？权和钱是密不可分的东西，你单简单的薪资收入。一个中国比较顶级的科学院吧，假如什么社科院呢、军科院呢，就这些，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大约也就在 2万块钱人民币左右，2万多一点点吧。
嗯，
2万一年这样下来，一年20几万的年薪的话，你想，假如你一个孩子要到国外去留学的话，他是挺吃力的，供一个孩子。
嗯，
这个留医还有需要别的什么医疗费用啊、住房费用等等等等等，那都是很吃力的。所以仅仅的凭薪资收入想维持住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水平是比较不容易的。
那我又多问一句，那一个处级干部一年能拿多少钱呢？
这个一个处级干部，那分是这个级别跟他的岗位不一样啊，是这个。有权力面范围广的和权力范围窄的那都不一样，有些东西是权力变成的收入，不是、
嗯、
是正当渠道的收入，是灰色的收入，那就不可而知了。
对，
你想，这个我们都在前些年吧，这个知道有一个轰动全国的一个大案，叫小官巨贪，一个自来水的一个副处级的干部。
嗯
嗯，在家里、
哦、好像是秦皇岛的吗？
对，这个是轰动全国的嘛、哦、小官巨贪嘛，在家里搜的现金是1个多亿，北京的房产是20几套，嗯、
哦、
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就是灰色收入，那是不能用我们正常的思维来想象、嗯、能够想象出来的。
贫困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对对，
嗯，是的。好，那么我们换一个话题，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吧，就是到5月以来，这个美国新冠疫情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应该说是出现大幅度的好转。这个已到这个昨天5月23号吧，我们这个美国新增的新冠病例是16000。400多，这个和仅仅一个月前4月23号相比呢，就差了很多。4月份还有6万多，4月23号6万多，3月23号呢也是6万多。那么2月呢还有7万多，1月23号呢还有17万，1月8号那是这个今年的顶峰了，一天是30万，所以我们和今年年初相比，从30万。20多万下降到现在的1万多，这是一个从百分比的角度看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是那个病例了，那每天的新冠病例死亡人数呢也是在飞速的下降。在1月23号呢，美国当天呢是死了3000多人，3500。2月呢，2月23号是2400。那3月23号呢是1050几，上个月4月23号呢是800多，昨天5月23号是231，就是成倍的下降。在美国这个过去几天呢，曾经有好几个州，甚至好像有两天是有10几个州，当天是没有一例新冠死亡人数。两位嘉宾觉得这个好转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就是我们大家都打疫苗了，打注射疫苗人数在剧增，或者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这个自己也走到生命的后期了，强弩之末，没劲儿了，即将寿终正寝，或者是这两者因素都有。综合在一起，那么导致了美国这个疫情开始出现这个大幅度的好转。
本来应该说是第二种情况肯定没有发生在美国，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它的毒性大量减少，然后呢使人们就感染的病例减少，这肯定这个原因在美国是不对的，因为这个
觉得它的病毒仍然非常强是吗？
应该是，因为我们不是学医学，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我们就觉得没有看到任何的报道，任何的有这个有全面人士说，哦，我们现在美国现在病毒现在明显的5月份的这个 新冠肺炎的病毒它的毒性要比感染传染性要比一月份的要少很多，这个没有，这没有任何人这么说，
嗯，
那这个结论是不会成立的。那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因为全民大范围的接种疫苗造成的这个感染率大量下降，死亡率大大下降，肯定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现在今天晚上我看讲到说是美国已经58%的人，58.8%的人，今晚新闻报道58.8%的人，58.8%的人口啊，12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嗯，
那么如果说今天晚上的这个专家在电视新闻里，专家也说如果美国的就是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也能接种疫苗的话，下一步就扩展到接种也能接种疫苗的话，那人数就是接种人数还会大量增加，比例还会大量增加。如果达到70%-80%这个水平的话，那就真正做到全民，就是说全民的这个免疫就成功了啊，就应该这样的，就可以全面开放。今天晚上的新闻呢，我看这个 NBC 的新闻报道，还是就是说第一场这个篮球比赛正式就是室内的篮球比赛开始了啊，就是有观众可以进去看了，所以呢很多州很多地方都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生活，这是一件好事情。
哎，那亚光我打断一下，这个 NBC 你说是 NBC 是吗？
对对对，今晚
他这个比赛他这个观众是
NBA 的球赛
NBA 的是这个100%的观众还是50%的？
3万多人
啊，哇，
三万多人的观众，就篮球对，人也很多了，那也很多了。
对，
就是说这个，因为他这个报道比较快，我看的时候已经晚到了这报道这个消息。就是他现在讲，就是说美国现在全国性质的都在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生活。当然，专家也在今天福奇也在讲啊 ，CDC 的这个专家这个福奇也在讲，他说还是要密切关注这些情况。说万一有反弹的话，可能还是要回调，正常也回调，这肯定是要这样的。但是应该感觉说，曙光就在眼前，大家恢复正常生活的这个日期呢，应该不会太远，应该这么讲。
嗯，杨先生有什么想法？
这个如果要让我发表我自己的观点的话，我只能说是疫苗的功劳，因为没有其他手段在我们生活中就增加呀实施起来了，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什么新的什么。
你不觉得是病毒本身它也有它的生命周期吗？它也差不多了，就是说这个它也可能无限制的活下去，它可能活到最后也没多大劲儿了。
如果说揣测，像我们之前就是这个经历了北京的 SARS 的这样的经验的来发表观点的话吧，也有可能，但是我们是没有依据的，
是
没有依据的。因为你现在印度啊其他别的国家这个病毒还是很疯狂，对吧？美国呢也没有说这个病毒就又变得这个传播性减弱了什么，这些相关报道也没有。那么我们只能把它的这个结果归功于疫苗。但是呢，我听说过另外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这是一个我的一个白人的朋友来跟我说的，因为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他用英文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这个他说了他的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说阴谋都是阴谋。他
那阴谋怎么导致了这个疫情减少了呢？就是说
他说疫情多也是个阴谋，这个疫情减少了也是个阴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 who knows， 谁知道呢。
嗯，
这是到底一个观点。
我替他解释一下，是不是他说阴谋多的时候是因为川普在台上，所以要把这个不是，就是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是因为川普在台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自由派控制了媒体，所以这个大肆宣传这个病毒不得了了，然后这个让川普下台，拜登上来以后呢，现在就说好了，疫情都好了，在这个拜登政府的努力下，大家打了疫苗都好了。
对，他是一个这个白人的朋友，他是一个川粉啊，这是川普的，
那肯定是川粉啊，
振奋的说阴谋都是阴谋。
哎，亚光，你觉得这个阴谋论怎么说？
阴谋论的，他一某个别人，每一个人他有自己想法，阴谋论肯定不对。 阴谋论完全没有任何道理。这个事情，美国嘛和中国不一样，中国嘛大家观点都要一致才行啊。美国人随便爱说什么说，爱想什么想，爱怎么想怎么想。现在其实这个美国真正达到全民免疫，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接种疫苗，这个事情比较麻烦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像刚刚杨先生讲你的朋友，他代表了，明显他代表了一种少数人的观点，但是呢，这个就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也是少数人的观点。但是这些少数人，如果他们不接，就少数人如果到了一定数量的话，他们不接种疫苗的话，那可能离实现全民免疫还是有距离。现在美国现在今天晚上讲的是58.8%的人口接种第一剂疫苗，那么还不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那么这些人当中，现在我不知道现在疫苗打怎么着，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啊，也有人就说我就是不要打疫苗，那他们就是不愿意打，那也没有办法，也不能谁也不能去强迫他非要打，也不能像中国那样街道居委会排查，每个人都打，非打不可，不打给你拉过去，这美国不可能做到这个事情。那这些人呢，恐怕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现在看的各级政府啊，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一直到这 King County 这些官员都在讲啊，你要打疫苗，打疫苗，打疫苗。而且说打疫苗的人呢，我觉得跟他是哪个党派没什么关系。大概共和党，大概就 Trump 他们就说打疫苗嚷嚷少一点，其他的人，我觉得都在要求大家打疫苗。我觉得确实打疫苗就是有效果，现在就是好起来了，是吧？都想过正常日子，那你还要打疫苗。不打疫苗的人，恐怕你不单是你自己有危险，你可能还会带给别人的危险啊，是这么一个素质。
我知道两位嘉宾都打了疫苗，而且杨先生不光打了中国疫苗，还打了美国疫苗。
对，我打了4针。
这个，我也报告一下，我昨天打完了第二剂，所以
有没有什么反应啊？第二剂？
我是前天星期六打完的，然后当天没反应，星期六晚上还去跟儿子吃饭，都挺好的。结果星期六夜里面睡觉的时候就开始有明显反应，就感觉就是人有发烧的感觉，全身怕冷，胃寒，然后呢，这个就像把被子紧裹着，所以昨天是基本上躺了一天就休息嘛，头也有点疼，然后昨天到今天，基本上是今天白天。差不多就好了，没事儿。
杨先生打了两针疫苗，打了中国国内的那个疫苗和打了美国的疫苗，有什么差别吗？感觉身体上有什么差别吗？有什么感觉？
我打了中国疫苗以后呢，才回到美国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正是比较厉害的时候，每天感染人数比较多的时候，我呢担心在飞机上面不是很安全，所以我就从中国，我是第一批打中国那个疫苗的人，当时还是
你打中国什么疫苗呢？请问你打中国什么疫苗？
国药的疫苗，
国药，
对，国药的，不是复星的，那个时候因为国家还没有下相关的文件，说是全民免费打，说现在呢很少，疫苗供应量也很少，你如果想打的话，你交这个450块钱，我说那好，那我也打。我就打了两针，回来以后呢，我的这边的家庭医生呢说你，我建议你啊，你还得再打一次美国的疫苗。我说为什么呀？我中国的疫苗不是很好的吗？他说现在这个病毒变种的很厉害，又包括印度啊，都说印度的这个病毒啊，已经不知道就变化的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但是呢，好像说辉瑞的疫苗呢还是能够有效的防控。我建议你去打辉瑞的疫苗，我又打了两针。打了两针，没有，还好，没有什么反应。
你两针打完，就辉瑞打完了，没有什么反应。第二针打完还没什么反应。
我当时担心的是两个疫苗会不会在体内有什么对抗啊？后来我在去那个注射的半路上，我还在徘徊，我是不是我就挑头回来不去打了？后来是啊，因为这个东西，我问了好多的医生啊，他们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说。说你可以打或者不可以打，他说应该不都是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所以说两个疫苗的这个结构啊和它的那个方式方法，对病毒控制的方式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他说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因为没有肯定的答复嘛，专家医生也没有肯定的答复，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就用我的这个身体试验一下吧，还好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你当初在国内打国药疫苗以后也没什么反应是吧？
那个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打完以后要这个留茶三十分钟，留茶三十分钟，嗯，没有什么反应。嗯，我当时我还问了他，我说这个打疫苗的时候是不是，然后是不是可以喝酒啊？这个喝酒会不会有反应啊？他说，原话跟我是这么说的，疫苗的说明书上没有说不让喝酒，那就是说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反应，但你最好别喝，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这个头疼的话，发烧那个发烧这个有什么症状的话，不能确定你是喝酒造成的还是疫苗造成的，所以最好。也喝
杨先生，我觉得你打美国打的辉瑞疫苗打的后来你反应副作用不是很强烈，比我和小南打的都感觉轻一些，恐怕是因为你在中国打了国药疫苗以后呢，身体可能体内已经有一些抗体了，所以呢你在打的时候呢不是那么，不是两针都打完了，辉瑞疫苗两针都打完了是吧？
对呀、
啊，所以可能反应不是那么激烈，这是我是随便有猜测，完全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只是对凭常识怎么判断，凭这个这个生物科医学常识判断，就是你身体里有一些抗体的话，那你再接受第二种抗体，可能第二次抗体的人可能就会好一些。就小南，我希望他们先讲的说，你这个我们打完辉瑞疫苗，打完后的这个疫苗有效期多长时间呢？能保管多长时间呢？是不是管一年、管十二个月还是管十八个月呢？是不是还要再打第二针？我希望在打第二次的时候，如果需要再打的话，不会像第一次打的这么难受啊。第一次你那感觉我跟你都是一样的，就是感觉很难、嗯、感觉很难受。
你看杨光兄啊，我是一月份打的中国的疫苗，现在是五月份、嗯、我记得是五个月以后就打的辉瑞的疫苗、
嗯、
这期间当时我打中国的疫苗的时候，我问医生，我说能够这个有多长时间的有效期啊、
嗯、
他说目前的情况看六个月以内是有效的，就是有防控用的、
嗯，
超过六个月啊，是否还有防控作用？他说不知道，因为病毒是新的，疫苗是新的，没有这相关的数据出来，不知道。所以我呢，正好是五个多月又打了这个第二次的辉瑞的疫苗。
就是辉瑞疫苗到底能保护多长时间？现在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
有人说要在一年之内要再打第二次，有人说可能不要打，现在都不懂，因为就像你刚才杨先生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病毒是新的事情，然后疫苗也是新的，就时间太短，大家都不知道后面会是什么情况，这我觉得比较正常，就是这么回事。
嗯，
小南兄这个
我们杨先生爱话说，我们需要播一段广告，
好，
然后再回来，好吧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5月2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疫苗注射的问题啊，最后因为要播广告，杨先生好像有话要说，我打断你了。
没关系，小南兄，我刚才就是有一个感慨，就是在这个疫情控制的这个方面啊，你看，因为我是来自中国，现在居住在美国，中国和美国呢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形。中国呢是通过强大的行政控制手段呢，然后让这个中国境内的这个新冠病毒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那个时候呢，我是全世界感染最厉害的这个国家了。 到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人数。当时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美国已经走向衰退了。美国的国情走向衰退了，美国的国力走向衰退了。那个时候因为新冠肺炎呢，也造成什么，又有是这个黑名贵的这个事件呢，
运动，
哎，也又造成的这个打砸抢啊，这个社会安全的问题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已经涌现出来了。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跟我们心目中的美国已经这个大相径庭了。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因为这个疫苗的出来啊，然后大家接种疫苗啊，很短的时间内就体现出了美国强大的这个科研实力和生产能力。这让我想起了就当年我们看电影里边有个地道战电影，亚光兄我想你也看过吧，那个时候里边有一句台词叫各村都有自己的高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高招，每个国家的这个通过自己的科研实力、生产实力、这个国民素质等等等等的呢，这些这个因素呢，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让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呢，这个又让我看到了美国强大的这个一面。当时想起来了二战的时候，当时日本这个偷袭珍珠港以后啊，当时日本的这个新闻就有这样一个声音，他说这下你惹了祸了，你这个捅醒了一只熟睡的狮子。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啊，会吃掉日本。你现在看来，美国的这些科研水平啊，尤其在生物工程技术上面，这方面的科研水平，的确是全世界领先的。美国现在能够是全世界最牛的国家，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美国我觉得是不会衰退的。
嗯，这个正好，杨先生提到了，就是说。前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年底今年年初，这个美国疫情达到高峰，确实在美国之外看美国，觉得就像今天可能很多人看印度一样，觉得就是人间炼狱啊。所以我现在看印度，我是打很多问号的。我觉得可能印度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是大家把它渲染的比较可怕。那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美国这个新冠病例的这个数字上，我实际上是一直有疑问的。比如说今天看这个是 CDC 的数字吧，美国新冠病例3294万，那占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啊，美国是3亿刚出头吧，差不多就算十分之一吧，每十个人中间有一例。各位看一下周围中间十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例，所以这个统计方式估计里面是有问题的，一定有重复报告。因为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中间呢，就有人他特别喜欢去做检测，一个星期去做一次，一个星期去做一次。那也可能他有的时候阳性，有时候阴性，阳性没人报，阴性可能就两次都报上去了。会不会有这种？
这个检测数字肯定是这个没法弄得很准确。你说我有时候经常看这个中国电视台报道，说我精确的每个省几个人什么的，这东西，就从科学角度，从我们学工程角度，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你那个数字不可能是那么精确的，只能说有个大概数字。但是美国这个统计数，我同意小兰你的观点啊，就是你这个他这个说法说3000多万人次。首先是3000多万人次，
3000多万个 case
三千多万 case 就是 positive case 对吧？ positive
对啊。
那么这里头肯定有人重复的嘛，肯定有重复的，有的人可能检测过3次4次，对吧？那同时呢，可能现在没有检测那些3亿多人当中，有很多人也是 positive， 他也没有检测出来，所以这个数字肯定是不能准确，不能准确反映这个社会上真正的感染的人数。实际上，就小南你刚才讲的观点，我很同意。我们去看我们周围，你认识的人当中，你认识每个人总能认识几十个人。如果真的比例到了十分之一这个比例，那我们应该至少能认识几个四五个人是感染了，对吧？我可能反正我认识的当中没有这么四五个人感染，我有听说过大概只有一个人到两个人感染。所以这个数字这很难讲，这都是一些数字上的一些、
啊、
一些。
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寓小区，100个单位、200个单位，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我100个单位单元的这个小区应该有差不多有10户吧、啊？
对，
是不是？你200个单元的，你应该差不多有20户，但是我们远远没有这个。就是说， 而且这种东西呢其实是比较难以隐瞒的，因为他一旦检测阳性以后，他医院啊什么各方面他要来访，然后他甚至会要通知你这个 management， 他就是说哎你们这个，然后病那个这个 tenants 他也会通知你。
对，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我算下来的比例大概是1%而不是10%，就是说我们差不多100个单元有一个
这样的，是吧？
对，有，就是有一个房客就是说阳性了。
我对他们这个统计数字，就是咱们做了这个节目一年多来，咱们一再不断的讲，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感染人数的统计，美国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我总觉得这个数字，我觉得和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感觉很大差别。我就像小梁，我就像你刚才感觉，我同意你刚才感觉，我觉得他这个数字统计的数字偏大，到底大了多少？
那为什么偏大呢？那这个涉及到刚才杨先生的那位朋友说的话，阴谋。
我也不觉得是阴谋论，这阴谋那个说法也不是有道理，就是说他这个统计东西，他们肯定统计的人是有一套他们统计的理论，但是不能保证你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先这么讲，不能保证你的理论真实的反映了实际情况。从我们自己感觉来说，他这个统计的数字没有真实的反映了实际情况啊，是偏大了。但是他肯定不是阴谋，说我瞎编出来，这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他是编出来的，是人工造出的数字，我也不相信，他们是一定有一套统计东西来的。推算的或者怎么东西，反正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太对，我只能这么想。
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官方的比较权威的来解释，就是美国的这个统计方法是个什么方法，它是怎么统计的，包括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人数一度也比较高。
嗯，
那么后来有人说过啊，因为他把什么车祸死了、心脏病死了、这个尿毒症死了全都算进去了，只要你死后一检测是阳性，那就啪，你归到这个新冠去了。那么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 CDC， 我记得亚光，你原来批评 CDC 说工作做得很差，这个他没有给老百姓解释这些问题，就是说你这些统计是怎么统计，你这个什么方法？你所以这就使我倾向于有的时候认同杨先生那位白人朋友的看法，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阴谋在里面？我就故意不给你解释清楚，我就这样，我就让弄得你这个渲染的这个情况很严重，让大家都觉得这个某位总统不行，赶快把它弄下去，弄下去以后我再把情况给好转了。
不知道
啊，这个是后话了，我们再换个话题了。这个看到欧洲昨天有一个消息，这个比较让我挺吃惊的，就是这个白俄罗斯在昨天23号，他下令让米格29战机升空，迫使爱尔兰这个瑞安航空，叫 Ryanair 是吧？迫使该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迫降在明斯克吧，好像是迫降在这个就是白俄罗斯领土上的一个机场，然后派这个武装人员上飞机，把飞机上的一位乘客给抓走。这位乘客是白俄罗斯的一个持不同证件的记者，这个让我挺震惊的。但是我看来看去，我没看明白，第一，这架爱尔兰的瑞安航空是在哪儿被迫降的？是在白俄罗斯上空吗？
在白俄罗斯。
对，杨先生讲一讲。
他飞临到白俄罗斯的这个空域的时候，然后他升空给迫降到他的那个明斯克了。
他是从希腊起飞的，然后在路过白俄罗斯领空的时候被迫降了，是吧？
对，希腊飞立陶宛的。
对啊，那这个其实也挺让人震惊的，就是说你其实目的地也不是白俄罗斯，你出发地也不是白俄罗斯，你只是在领空路过一下，他就能让你迫降，然后就把飞机上的乘客给抓走。这个，那你以后坐飞机，你不光要注意出发地和目的地，你还要研究一下你的飞机从哪路过，是不是？你要从伊朗路过的话，或者是从哪个什么国家路过，你不都得小心一点吗？是吧？
是啊，现在所以就有很多的声音出来啊，包括欧盟啊，别的国家都说，现在我们的这个 航线呢，就是暂时不能经过白俄罗斯了，这个国家不安全，包括卡车，欧盟的卡车都这个在要宣布不可以进入白俄罗斯的境内。
哦，你说什么卡车？
对，
好。
本来这件事情呢，我是感觉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呢，就是白俄罗斯现在的总统卢卡斯，这个什么东西，这个总统，这个人当从1994年当总统，这个。他这个人呢，就是他整个这个统治方法呢，跟俄罗斯的普京很像，就是一种独裁统治。他这次选举，就上一次选举的时候，最近刚过去那次选举的时候，好像是应该是他已经被选下来了，可是他就是恋战自己的位置，就是不能下来。打开他下来，他可能也活不成，我估计啊，可能会他的生命很危险。所以这个人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公然的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这简直就是说，非常的让人很震惊。这个人是太荒唐了，这。所以就是说这个独裁这个制度吧，太相当糟糕。一个人占据权力占久了，不进行更替，不进行这个领导人，不进行更替，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人呢，又是一个心胸非常狭窄的人。那么一个26岁的年轻记者，你有什么必要，为什么非要把他抓起来？是不是？不像话，很不像话，很太差劲。我就只能说是个非常差劲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件事情。
总统叫卢卡申科是吧？
卢卡，66岁，
非常差劲。
你说他哪年就当总统了？
1994年，
20几年了已经。
对，
26、27年了。
对，是啊，这个权力是具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就是，特别是没有受到监督的权力，那就更不得了了。他这个为了一点小事，他可以去不惜践踏国际准则，把这么一个年轻的记者。就是为了把他抓到手，那所以这个记者我说是他父亲在这个 BBC 电视台表示，就是说非常担心嘛，儿子会不会受到酷刑的折磨啊？这个其实是吧，每个人都会想到这一点，就是他不惜这么大家把他抓过去，那肯定是让你得吃点苦。这个记者好像现在已经在白俄罗斯电台上认罪了，是吧？
好像是。
新闻报道上说，这个记者叫什么普通。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